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。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，
啾啾啾啾啾，
欢乐啾你儿。
Hello， 小伙伴们平安啊！暑期旅游开跑，欧阳哥哥带着许多小伙伴也开始了到处趴趴走的行程。在过程中肯定会需要随时购买食用品，这时候的欧阳哥哥啊，总会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比价商品，这让我想到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价格歧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价格歧视是什么吗？买一送一真的比较划算吗？银行储蓄是最好的理财方式吗？快快听，慢慢想。在今天快快听慢慢想的时段里，欧阳哥哥要来分享日常经济学。价格歧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，比如某大学同学在校内可以花50元台币看一场最新的电影，但在校外的电影院却要花上250元台币。许多大商场为了促销，常常打出买200送100的广告。麦当劳经常以某种形式发放优惠券，比如在麦当劳的网站上发放，顾客只要列印这一张优惠券，就可以凭券到麦当劳以7折、8折不等的优惠价格享用某一个套餐。或者把优惠券夹在麦当劳的宣传报纸里，顾客只要看到这一份报纸就可以得到优惠券，有的时候也会在路边免费发放。事实上不仅是麦当劳，许多餐厅也有类似的优惠券，可见价格歧视不仅普遍，而且还是社会隐蔽的非预期的再分配消费品重要方法。类似的价格歧视啊，在服装和旅游业也屡见不鲜，比如某两家旅行社均有港澳6日游的宣传内容，每人40000多元台币。有游客咨询，其中一家旅行社的员工声称小孩要加价，因为小孩的机票不打折，想要参加港澳旅游话，每一个人收费是6000元，再加上1000元小费，小孩则是每人15000元含1000元小费，老人则需要多缴500元费用。然而另一家旅行社的回复是，老人家需要多缴1500元的费用，小孩也另外需要加钱，如小孩单独睡的话需要加8000元，如果和家长睡一张床需要多加7000元。价格歧视虽然会让旅行社获利，却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实行价格歧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多的利润，如果按较高的价格能把商品卖出去，生产者就可以多赚一些钱，因此生产者会尽量把商品价格定得高些。但是如果把价格定得太高，又会赶走许多支付能力比较低的消费者，从而导致生产者利润的减少。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，既以较高的商品价格赚得富人的钱，又以较低的价格把穷人的钱也赚过来，这就是生产者所要达到的目的，也是价格歧视生产的根本动因。价格歧视是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？人们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价格歧视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，影响资源的有效分配，必须实行严格管制。有的人则认为价格歧视有其合理性，允许存在。认为价格歧视不应该存在的人，理由是 根据择优分配的原理，商品和资源的最佳分配必须达到均一的边际产出，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均一的价格。因为公平有效的定价是长期边际成本，这种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，不能因人而异，所以歧视价格破坏了市场规则，必将破坏资源的最佳分配，降低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。然而认为价格歧视有合理性的人，理由是价格歧视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。价格歧视中的歧视是经济学的术语，不是一种贬义词。如果由于广大市场使生产者能得到经济效益的利益，在满足付高价的消费者之后，可以再降低部分满足低消费者的需求，从而使整体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，这对生产者和全体消费者都有好处。因为透过这一种策略，厂商可以依据客户的消费能力，将其分为不同的消费群，分别定价，赚取更多的利润。价格歧视堪称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之一。如果没有歧视，人人平等，实际上反而造成了对高需求、弹性小、支付愿意强的高消费者的另一种歧视。厂商向每一位顾客收取其刚好愿意支付的价格，这一种做法就叫做完全价格歧视。完全价格歧视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公平，但其实未必。这是因为在整个价格歧视中，不同的有效需求者都能得到有效的供给，因而从需求与供给相等的意义来说，是没有任何人遭到歧视的。也就是说，较为有钱的人用高价格买下这一个商品，与较为没钱的人用低价格买到同一个商品，完全合理的意思。了解了价格歧视的原理，倘若作为创业者，也就可以适当的看人下菜碟，为自己的商品贴上适合的价格标签了。同物不同价，乍看之下不合理，有钱人貌似很吃亏，实则不然。电影《大碗》里面有一个精神病患一语道破故中缘由，愿意掏2000美元的就不在乎多掏2000美元。很多的有钱人对价格不是那么敏感，他们有钱，他们愿意掏，所以放心的宰他们吧。当然，实践价格歧视的前提是能够做到垄断经济，最少也需要能够做到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特。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，是无法区分富人与穷人来进行歧视定价的。聆听至此，小伙伴们是否听得懂呢？又或一头雾水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我们可能不必对于同一个商品的价差有所讶异，因为容许价差的本身就是商人对于市场平衡的一种利益衡量。倘若我们买物品有预算考量，就多方参考平台选择适合的价格购买。倘若我们买物品时本身没有预算考量，自然购买时就无需考量价格啦。财产是中性的，因此我们要学习宽容看待。圣经箴言15章有话这样说，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同一章的后面也这样说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欧阳哥哥鼓励小伙伴们用健康的眼光看待财产，因为敬畏神所带出的心智乃是平安与自由，且是让人相爱相合的。 故此我们便知道上帝眼中的义人正是如此。就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，《天上人间》。点子棒透了，有些事现在不做永远都不会做了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尺码不同的服装有一样的售价呢？尺码不同，原材料成本自然不同，为什么没有在价格上体现出来呀？原因是原材料成本相对于设计、加工、流通等其他费用比起来只是较小的部分，不同尺码造成的成本差异其实不大。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，就是价值的创造、转化、实现的规律。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通过研究把握运用经济规律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， 最大限度创造、转化、实现价值，满足整体人类物质生活的需求与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。今天欧阳哥哥就要来分享几个日常生活经济学的例子，相信聪明的小伙伴很快就会懂得如何运用财务，使我们的每一次花费都不带有后悔哦。第一个例子，送茶叶的故事。张三一直都喜欢20块钱的茶叶，新开茶店里的张三每次都去买茶叶，老板都会送他半两更好的茶叶。张三把这好的茶叶就攒着待客，有一天闲来无事，张三就泡了这好茶叶，此后张三就不再愿意喝原本20元的茶了。不管张三去买多贵的茶叶，老板都会多送他更好的茶叶，半年下来，张三花的钱就成了原本的10倍。第二个，坐飞机现象。去观察30到40岁这个年纪的旅客，头等舱的他们大多都在看书，公务舱的他们多半都在看杂志或用笔记本办公，而经济舱的则大多都在看报纸、电影、打游戏和聊天。在机场贵宾厅里的人大多都在阅读，而普通候机区都在滑手机。那么到底是人的地位影响了行为，还是行为影响了地位呢？第三个，名牌效应。成本大抵400到600的爱马仕售价6万元，富豪们依旧趋之若鹜。什么叫名牌？成本价后面加个零就叫名牌，成本价后面加2个零就叫奢侈品，成本价后面想加几个零就加几个零，那叫做文物。第四个，夺取先机。商人带2袋大蒜到某地，当地人没有见过大蒜，极为喜爱，于是赠送商人2袋金子。另一个商人听说了，就带了2袋大葱去。当地人觉得大葱更加美味，又觉得金子不足以表达感谢，于是就把2袋大蒜给了他。第五个，保龄球效应。保龄球投掷物件是10个瓶子，如果你每次打倒9个，最终得分90；如果你每次打倒10个，最终得分240。社会积分规则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比别人多优秀一点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就赢得更多机会。这种叠加的人生效应就是逐渐放大的，最终会造成人与人的巨大落差。以上5个日常生活经济学的例子，就是在表述社会运动的模样，借着经济的流转，人的选择与观念也造作体制。亲爱的小伙伴，你想当什么样的人呢？不用太过分的有压力，倘若你听得懂以上的例子，并能加以实践，你便是有超产能的工作效益。倘若你听不懂，也不用灰心，因为经济学也不止在财务上，更是在灵魂生命的呈现上。倘若我们的心是向着天上，我们的财宝就积攒在天上。意思就是，无论我们身处于哪一种行业，就连人与人之间都能为主生产价值哦。求神赐福我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在各样的恩赐上，借着谦卑学习，得着从神而来多而又多的赏赐。欢乐 Junior， 我们下周见。
Truly 是爱。